你牧师可以开始了。
好，可以开始了啊！好的，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个看起来你们纽约的这个疫情好像慢慢的减弱了啊，要好很多了。看到你们基本上都好像不戴口罩了。大概我们这个周末开始，加州好像也开始，我们洛杉矶也可以不戴口罩了啊。那么疫情虽然慢慢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内的这个教会的情况好像并没有啊，就是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啊。变化比较大的就是2年来，我们疫情如果过去以后，现在好像返回教会的人数普遍都存在着好像减少很多啊，有些甚至不到30%啊返回来，这个确实来讲让我们感到揪心。那么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地呢就跟大家分享啊这一段经文，就是。啊，耶稣说的啊，就是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啊，就是《使徒行传》啊，这个腓立比书里面都讲的啊。那么我是这样想啊，这个疫情2年多来啊，无论是我们华人教会还是美国人的教会啊，我们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好像对于这一次的疫情的发生，究竟有没有神所赋予的美意，好像我们思想都不够。啊，这方面想的都不够，也在祷告上面好像花的力气也不够。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世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有神的美意的，都有神的自己的意念在这里面。我们应该从中去尽可能汲取啊，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让我们困守2年？是吧？今年是第3年了，开始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让我们能够去思想一些什么啊？思想一些什么？对，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啊。现在我们通过这2年来，无论是总统大选闹剧也好，大选过了以后这1年多了也好啊，我们总觉得啊，整个美国社会慢慢的都在堕落当中啊，堕落当中，教会好像越来越不兴旺，而且越来越弱。声音也越来越小啊，福音的热情也越来越不高啊，大家都有点冷淡啊，在一起谈疫情谈得多，谈生命谈得少，谈见证谈得少，谈责任谈得少啊，所以这是一个危机啊，这是确实是一个危机，这个也不是1天2天造成的，已经蛮长时间了啊，蛮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基督徒究竟是一个什么的角色呢？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哎，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啊。所以在这一本书当中啊，这一段经文当中，《哥林多后书》的5章18到21节啊，其实还有其他的几本书里面也提到过相类似的话题啊。我来念啊，我来念。他说：“一切都出于神，看，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举这里注意啊，一个职分赐给我们，就是说我们有带着这个职分的，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前面是个职分，后面是个道理。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做基督使，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啊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从头到尾啊，其实突出了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有职分。有道理，给了我们职分，也赐给我们的道理，啊，其实这是又成了一个什么非常重要的责任，使者很重要，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身份给点出来了，啊，我们基督徒原来就是神的使者，啊，神的使者，神呼召我们就要来执行他使者的名分，啊，来履行使者的职分，啊，将这个道理给了我们的道理。 也要与众人分享。这就是这个时代啊，其实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样的情况发生啊，这个神学的自由主义越来越泛滥，社会上这个敌基督的势力越来越强啊，敌基督势力越来越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并没有尽职尽守履行好我们的职分，也没有把我们所得到的道理与人分享。我们好像在世界上胆怯了，好像我们很多基督徒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自己的职分和名分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做基督使者这一句话啊，当代的圣经把它翻成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天主教思考本把它翻成我们是代表基督做大使了啊，这个呢就翻了比较直白了啊，思考本。那么新译本翻呢，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几个主要音译本也是翻成了 We are therefore Christ ambassadors ambassadors 啊，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英文当中有一个词我们中文是翻不过来的，就是 being 啊， being 这个呢是一个属性，是一个属性。所以我觉得翻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就是一个 being， 是就是一个 being。它表达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特性，我们存在的一个本质。我们之所以存在，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存在，神之所以呼召我们，之所以把这个名分给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做了神的使者，基督的使者了，基督的使者。所以呢，这个基督的使者这个名分，这个职分，表明了我们的特性，也表明了我们应当所承担的责任啊，应当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当今基督徒存在着什么一个认同的危机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了，我们也不明白不清楚我们该在世界上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我们有时候会跟着一些政治运动去起哄，我们有时候会跟着这个事起哄啊，最近啊，你看又来了啊，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哇，又搞得教会的弟兄姊妹又开始纷争了啊，又开始纷，有些是支持俄罗斯啊，有些是同情乌克兰啊，等等，这种事情又发生了啊。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我上次在这个在这个去年了，已经是去年了，很快了啊，去年在这个真道神学院的教母论坛上。我就跟专门谈美国当前的政治，我说了两句话，我说政治是没有真理的啊，政治不是真理，政治不是真理，政治是没有真理的啊，大家不要再热衷于政治上吵来吵去。政治是什么呢？政治是两个原因造成分歧，政治就是利益集团的诉求不同啊，你是民主党，你是保守的，你是啊，你是那个激进的等等，利益的集团的诉求不同。第二呢，就是理想不一样，政治理想不一样，理想不同，诉求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团体，就这么回事。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多有道理，其实多也没有道理。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注重的事情啊，它不是真理，它只是它有它的道理，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你纠缠在这里面，你永远脱不了身啊！所以今天基督徒如果一旦纠进去，把自己的身份认同都搞糊涂了啊，都搞糊涂了，所以出现了认同的危机啊！所以不清楚自己跟基督的关系，不清楚这个关系所承受的职责和使命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很清楚，就是这个关系。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神非常非常清楚的两个一个特征。我们跟神之间有这么一个关系啊，这是这么一个关系，很重要啊，非常重要。这两个关系既表明了我们在信仰上的认同，也表明了我们在伦理上的认同。他是我们的父，这是我们伦理上的认同，这个很关键啊，这个很关键。 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从此以后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啊。你看我们唱歌啊，耶稣是我这个忠心的朋友啊，我们都是朋友。这个平等的关系之间，都同样承担着神所赋给我们的职责，所以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命令了。啊，命令了。我们仔细看这个新约圣经四奉福音书里面耶稣讲的话，耶稣讲话有几个基本特征，一个就是祈使句，英文叫祈使句，或者就是命令句，它是命令，它没有逻辑学的三段论，啊，前提小前提大前提小前提，然后呢结论，没有，它就是一个命令，因为这是他表明他的身份，是神在和我们说话，他说话的语气语调就是命令式，啊，就是命令。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喻，讲故事，用很多比喻故事来开导门徒，来开导我们，啊，让我们一些深刻的道理从普通的故事的历程当中去领受，啊，去领受，这就是他的特点。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命令，啊，命令。当年保罗也是一样，啊，当年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信了以后。他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怎么样，就是要做主的一个非常非常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使者，啊，虽然做和事一直之别，做是干什么事情，其实神啊，啊，看重我们不是干什么事情，看重我们是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更重要，啊。我觉得尼托生弟兄啊啊经常讲到啊，神看重我们不是我们做的功，是看重我们与他自己的关系，就是我们的 being， 我们这个属性是什么啊，我们究竟属于什么，那这个是很重要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呢虽然一直之别，但是呢其实反映了本质的不同，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用做很多事情来表明什么，恰恰是通过做事情来说明我们本身的属性是什么，啊，是一种归属的关系，啊，归属关系，啊，你是木匠，所以你才会做木匠活嘛，你是罪人，所以你才会犯罪嘛。所以保罗的回答两个问题，啊，就是基督徒以基督的关系而论，我们是谁，啊，我们被任命做大使了，我们承担做这个使命了。就基督徒以非基督徒的关系来说，我们是谁？我们是代表基督来到他们中间做大使的，啊，大使的，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啊，我们就双重身份了，啊，跟主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是主的使者，啊，我们呢受主的托付，我们有跟主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关系，我们在非基督徒当中。我们就代表基督来到他们中间，啊，来到他们中间，这就是我们的双重身份，啊，双重身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思想，我们在非基督徒当中，我们到底履行了使者的职责没有，啊，使者的职责没有，啊，我们到底是不是基督的使者，啊，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是他说了我们，那当然在这个语句的情景底下，主要是他讲与提摩太关系啊。但是这个我们啊，也包含了每一个基督徒，只要能信了主，他就是基督的使者了。这个我们讲的时候是他啊，跟提摩太两个人来表明这个态度，那表明这个立场。但是从圣经的泛指来讲，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我们啊。这个主祷文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我们一念，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我们就包括所有在祷告当中的基督徒，所有啊，我们的认同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我们是基督的使者，这是一个何等令人震撼的思想啊！基督是谁？他是何等的珍贵啊！他权柄是何等的大啊！这个他的道是多少多么永恒，他所讲的话，那才是真正是真理。啊，不是政治啊，政治正确其实一点都不正确，是他们 是正确的、啊、真正的正确在圣经当中，是神的话，它是正确的啊，它是正确的。你们那个都是互相之间吵来吵去，公有公有理，婆有婆有理啊，听起来都有道理啊，其实也都没什么道理。只要听听主的道理，你们觉得就没什么道理了啊。真理在这里啊，它是永恒的道，这个道就是上帝啊。所以呢，一个得罪了天，有得罪的浪子，在基督居然能任命他，任命我们做大使，成为他代表，真不可思议。那我们在我们尤其我们国内来的，我们以前都是在批判基督教当中成长起来的。那、啊、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啊，我是从哲学系毕业的，我们其实毕业的就干的就是这种事情啊，就是大批判啊，就是这样，就到处宣扬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事情。我们原来都是这种身份啊，哎，被神呼召，成了神所任命的一个大使啊，具备了这么一个使者的身份啊，在所有非基督当中做与神和好的工作啊，来传讲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道理啊，这个何等了不起，这个是何等神圣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完成的好啊，这个信主的人都，这个世界就会改变。所以我们不是改变世界的，我们是改变人的啊，我们是领人到主面前求神改变我们的，是这么一种责任啊。但现在问题就是，天底下哪有大事不出使？现在我们很多表面上是基督的使者，但从来不履行使者的职责，就不出使啊。基督徒若是不拒绝的，不是拒绝的基督，就断不能拒绝就是使者的身份，是不是？在许多时候我们虽然想传，但总觉得心有力、啊、心有余还力不足啊，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反正我们有很多理由，反正有很多理由。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在宣教上，在传福音上的热忱不够啊，热忱不够是一个大问题啊，大问题。我们怎么反复讲激不起大家的热情，好像自己整个在教会的聚会就是我的职责了。哎，我信主了，我是基督徒啊，星期天那我肯定要去做礼拜了啊，这就是我的职责啊。其实不是啊，这个不是，这是你自己本身与主的关系，需要在敬拜当中不断地被充实，不断地要更新 renew 啊，就这样啊。但是你承担的职责是要带人信主啊，就要在非基督徒当中履行你这样的一个职责啊，这个是关键啊，这个是关键。所以啊，我们如果不出使，实际上我们就是没有遵行的神的道啊。所以呢，约翰福音里面讲啊，爱我的必遵循我的道啊，爱我的必遵循我的道啊，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检讨我们到底跟神什么关系了，你的关系是不是啊，到了真正具有这个名分的程度，你真的是使者了吗？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了吗？甚至我可以问你，真的是得救了吗？哎，又是这样啊。所以他一定会把这个身份的相称的能力给我们。你说你没有能力，这是假的，你推脱是真的，只要你愿意做，神已经把能力给了你了啊，都给了你了。说句实在话，我们这个华人教会当中，这个教育程度不低的，你们在做的都是一样啊，教育程度不低的啊。说你们没有能力，那比起这个当初耶稣呼召的这个十二门徒来讲，那怎么说啊，那是比他们啊又有学问又有学位，是不是要好很多了啊，好很多了，是不是？你要知道基督教在历史上传下来，经过前几百年的历史，几乎都是穷人奴隶啊，都是社会上低层卑微的人啊，用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啊，不断地把这个福音传下来的啊。讲说句实在话，现在你在主面前说你没有能力，那真不好意思吧啊。所以我们是有能力的，所以只要我们有传福音的心，其实这样的能力啊，那是远远不但会赐给我们啊，远远不但是人身上有很多能力啊，你不用就荒废了啊，不用就荒废掉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很多事情我们叫用尽废退啊，这个道理是实存在的啊。就像那个比哈洛维所说的那样，我虽然是尘土， 但却是不甘平运的尘土，是有梦想的尘土，是预感到自己会变得美丽而高尚的尘土，有荣耀在等待我，有美善的积聚为我预备好，有产业等着我去继承。哎，那个这样的话呢，小小的一粒灰尘，哎，就变得不同了，啊，就有超越感了，啊，这种超越一切，是基督徒用上帝用尘土所造，不同凡响的尘土，啊，为什么？有灵的尘土，是在基督里上帝使之重生的新人，因此基督徒绝对不能轻看上帝是赐给自己的恩典和使命，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我们既不能这个妄自菲薄啊，也不能这个闻鼓是非，是不是？所以一定要非常清楚自己身的职责。所以我虽然是尘土，但是不甘平庸的尘土，这句话说得很好啊。我们是很微小，我们是很微弱啊，我们甚至不值一提，但是我已经被神呼召，我们承受着这十字的使命，我就不甘平庸啊，我要为主做一些事，履行主给我的托付啊，就是这样，表明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就是这样，是不是啊？一定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消消消走一回也罢，默默无闻过一辈子也罢啊，不管以什么形式，基督徒都要为基督的使者出使一生，你总是要做一个使者来履行你一生的功课啊，这个是基督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我都去过，像上面四张照片啊，这个照片就是律迪亚经常在这个为这个弟兄姊妹们受洗的地方，就这个水池啊，就这个水池，这个就是一个律迪亚他们为了这个是东正教为他们造的，造了一个好像小土地庙一样的东西啊，他们当地的习俗啊，这个就是腓立比教会啊，这就是腓立比啊，这个非常非常大啊，这个就是萨罗尼基，就是帖撒罗尼迦，当地的希腊名叫萨罗尼基。萨罗尼基当时呢，实际上是一个大城市港口，是那个亚得里亚海的一个港口，是吧？船靠港以后，腓立比教会离开这个萨罗尼基呢，帖撒罗尼迦呢，大概也就是开车，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个就是当年在腓立比被关起来，保罗当年从这里登陆，这里个画呢，就画了保罗当年从这个马其顿啊走上这里这个一个过程啊，异梦托梦以后他走上那个过程，结果呢，他当刚刚刚出来传福音啊，结果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看到那么多人在买偶像，这个市场上他非常愤怒啊，就上去把偶像他都给翻掉了，结果那些商人把他打了一顿，把他抓起来，又把他送到腓立比是个城市啊，结果就把他关在这么一个地牢里面啊，就是这么一个地牢，关就关在这里面啊，这里面啊。当年我是在希腊这个带领他们聚会的时候，弟兄就带我去看了一下，我看了很感动啊，真的很感动。所以呢，保罗就是一个承受使命的人啊，我们要承受这样的福音的使命。所以呢，福音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啊，脱离那恶者。以前不明白，既然主也知道这世界会用他自己的缘故恨我们，那为什么不将我们的自己的门徒也一同带走呢？现在明白，那是因为要我们承受这福音的使命啊，之所以不把我们带走啊，求上帝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原因就是已经把这个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要将福音啊传遍所有的地界。所以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其实都是我们工作的对象，然后都是我们工作的。如果不是拒绝了基督，就断不能记住拒绝接受使者的身份啊，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啊，没有什么疑虑的啊，没有什么疑虑的。所以呢，大使命就是命令，基督徒传福音就是奉命行事，那奉命行事啊，那命令就是基督徒叫做大使命。我们常常说大使命啊，刚才我们念的这个28章的最后一节就是大使命，就是主耶稣宣告的啊。所以人不熟悉的是自己的心，他是否真的承认了耶稣是主啊？当基督徒可以心里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 他就是承认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了。啊，你要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是。你既然说是，你就是神的仆人。你既然是神的仆人，你就承担着这么一个使命了，哈哈，这么一个使命了啊！就是基督徒不但看不到自己伟大的使命啊，那就麻烦来了啊，那就麻烦了，也缺乏奉命行事的动力，那就是今天的整个我们教会的危机，危机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生命没有活力啊，生命没有活力。信仰没有表达啊，没有表达啊，信仰要表达出来啊，要表达出来啊。所以呢，生命没有活力，信仰没表达，那是一体的啊，一体的。今天我们的教会啊，全世界的华这个基督教会都呈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啊，这个是一个悲哀，这个时代的悲哀啊，时代的悲哀，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要调整心态。调整我们的心态啊，在这个时代的困苦当中，看看我们当怎么行，当如何行啊。命令就是要带领人、引导人呢 啊。你看我们现在，你说前不久我还参加了一个讲座，哎呀，大家在台上津津有味，大家都讲领导力，领导力，那怎么领导力？哎呀，其实领导很复杂，也很简单啊。做领导要我体会啊，既复杂又简单。如果说复杂，你千方百计去领导人家，那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啊。你说简单，只要你带个头，什么是身先士卒去干，你就变得很简单啊。要在众人当中做领导，无非就是做榜样啊，做榜样。你肯吃苦，你肯吃亏，你身先士卒，哎，人家就有人跟着你，就这么简单啊，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道理。天底下没有领导班，没有总统班，没有州长班，什么班都这样的班不存在。美国哪一个总统、哪一个州长是从哪一个大学的领导班里面选出来的？是毕业以后拿到文凭以后当州长的？当然不是嘛，完全不是啊，根本就毫无关系的啊。我都认识好几个医生出身的，做了这个众议员啊，议员都有好几个，有些牧师出身的也有，没有这样领导。领导是神所赋予的能力，为神所用啊，甘心情愿摆上自己，身先士卒，做人榜样，肯吃苦，肯吃亏，就是领导了啊，就是带领了引导人，人家都引导就是你在前面走，人家后面跟了跟嘛，就这么回事啊。所以呢，动机在行为之先啊，今天都不能不经常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准备好了一个健康的心态来听主的命令。啊，健康的心态，我具备这个心态了吗？啊，英文讲 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了没有？啊，你准备好了没有？是吧？那么什么是健康呢？就是愿意相信，愿意顺从，很简单。啊，我愿意，啊，我愿意，就是愿意。啊，其实非常简单啊，不是那么很复杂。啊，复杂的地方在哪里啊？复杂的就是你心里还没有具备好，啊，这个是比较复杂，哈哈，这个比较。所以在追随耶稣一步是。那潘霍华就说了，唯有相信的人才是顺从的，而且也唯有顺从的人才相信。哇，他把顺从和相信啊当做同义词来使用，我是非常阿门。确实来讲啊，确实是这样。我们如果总是把自己的意见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要经过自己的意见去提炼、提升啊，去衡量。啊，去衡量，去度量。我跟你讲，你信的成分因此而减少，你信是有折扣的啊，信是有折扣的啊。你看那个使徒信经里面，使徒信经十二条，每人讲一句，开头就是两个字，我信啊，我信什么什么，我信什么什么，我信什么，大家都是我信，很简单，就是你信啊，信是不打折扣的啊，信不是讲条件的。啊，信是100%的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唯有相信，一定是顺从的啊，一定顺从的。顺从表明了你的信啊，只有当信仰包含着顺从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信。这绝对不能没有顺从。换言之，也只有顺从的行动当中，然后信才成为一种真正的榜样，真正的力量啊。这个是关键啊，这个是关键。但 但是也是难度最大的啊，难度大的，因为我们不太容易信啊，不太容易顺从啊，顺从。我们总是把信是放在我们自己理性的盘算当中啊，比较合适的啊，我就顺从；不合适的，哎，我要考虑考虑，哈哈，挑啊，这个是一个。只有感到了大使命，就是对我讲，基督徒才听到了主的话啊，不是对别人讲啊，不是对啊，只有感受到这个命令就绝对的权威，不允许做含混，不打折扣的，那、啊、不能不顺从，就开始行动。基督徒那一颗心，顺从的心才是主的命令，这才是真正在主面前让主做主的一个态度啊，态度。当年保罗曾经以哥林多教会的经文分享自己传福音的心理，他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啊，我便有祸了，祸从何来啊？你有责任你不去做就是祸啊，就是祸，就这么回事，是吧？就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已经清楚了又不做的，那当然就是祸嘛，是不是？当然就是祸啊！所以甘心情愿，那就是名副其实啊，名副其实啊！你甘心情愿就有赏赐啊，如不甘心，责任已经有了，你又不甘心，你说你何苦来着呢？啊，这个就是保罗当时的感受啊！所以甘心的心态，是对福音有强烈的负担，渴望人们能听到福音，相信主，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啊，主要是。所以以色列人的大先知耶利米当年所经历的就是这样，如果他不再提及上帝，不再奉他的名讲话，上帝的话就像火在他心中焚烧，钻进他的骨髓，使他不能再压制自己不传讲上帝的话，实在不能了。这就是保罗说的不得已呀、啊，啊，心中一把火啊，不得已呀、啊，哈哈，不得已呀、啊，啊，这个就是道理呀、啊，啊，不得已。我曾经跟唐中的牧师在一起跟他聊天，他就说过，他说一个基督徒，一个有生命的人呐、啊，有生命的人，他一定会传递生命出来啊。他说就像一个孕妇怀了孕以后，孩子一定会生出来一样，那、啊、有道理哦。啊，这个比喻有点道理啊！你既然有了生命，你一定会新做新的生命出来，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是不得已，就是这个不得已啊，没人强迫他，是内心的自我的一种无法遏制、无法抑制的一种冲动啊！这就是一种不得已的心态啊！不得已的心态包含着甘心情愿啊，甘心情愿。所以基督徒传福音的愿望，就是好像水箱滴出的，是自然而然啊！我记得好多年以前呢，那一年我在那个吉隆坡马来西亚，因为那个唐牧师的归正神学院十周年嘛，那次啊把我找去啊，那晚上我们聚会完了以后呢，他就带我去吃宵夜去，开了个找了个出租车，吃完以后我们回到旅馆的路上，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到我们住的地方大概也就是20分钟的车程啊，20分钟可能也还不到吧，不是那么太远。但是一上车以后，哎，我就看到唐牧师就像那个司机传起了福音，那个司机正好是个华人啊，哎，唐牧师就用中文就跟他讲了啊，哎呀，就问他信主了没有啊，为什么没啊，不信主啊，什么原因啊，等几句话非常清，句句话很到位。当我们到了门口啊，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就跟着他一起下车，就在车子边上做了个决志祷告。哎呀，我从头看到尾，我就看到这就是甘心情愿，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传福音的热情在驱使这位老仆人啊，这位忠心的仆人啊，就这么传福音啊，见人就传，见人就传，我非常佩服，给我也很大的震撼啊，学到了很多的功课，确实如此啊，确实如此。所以啊，要有热情啊，要有热情。所以不甘心也是一种心态啊，虽然保罗使用不甘心这个词汇啊，但那经验我们只知道的，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并没有处事一种最佳的心境的时候，去做某一件事情，有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感受，好像做的不是那么就是心瑞甘心情愿的那种心态了啊。所以呢，我们的热情似乎消退了啊。其实我们人呢，也是有感情的动物，所以不是我们每次情绪都很好，有时情绪不好，这种情况是有的啊，常常会有的啊，确实来讲啊，会有的。所以，但是，我们真的是进到了甘心情愿的心态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发现什么？发现是何等的快乐啊，何等的快乐啊！其实我们一生经历到现在，应该有一种体会。什么事情最累啊？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是最累的啊。什么事情最不累啊？甘心情愿做的事情是不累的，不累的啊。甘心情愿做的是不辛苦的，辛苦的是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是叫辛苦啊，非常辛苦，又辛又苦啊，真的是啊，真是我很不愿意做啊，非要我去做，哎呀，那是。这个是个度日如年呐、每一分钟都过得很长，都是觉得心智很累。哎，我甘心乐意去做的，哎呀，非常快乐啊，不辛苦，哈哈，不辛苦，是不是啊？就这个道理啊，就这个道理。在我们生命当中，这种情形，我相信你们诸位也一定有过这样的体会啊，有过这样的体会。所以我们要调整心态啊。即使不甘心也能传福音，诀窍就是牢记保罗说的那句话啊。即使我不甘心，但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啊。我们不见得每次情绪都很高昂，都很亢奋，但是一想到责任，哎，我们还是要承担起来，自觉的承担起来。一想到责任，我们还是要承担。传福音就是一个责任，基督徒尽自己向世人传福音的责任，就是对上帝尽忠。基督徒即使在自己心情不顺的境况下，也要尽心履行自己当尽的责任，这也是顺从主的表现。那没办法，这是你的责任啊，那是责任。凡责任所要求于人的，并不是一定人所乐意做的事，恰恰相反，它常常是人还不太乐意的啊，不太乐意的。特别是像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传福音，哎呀，真是不乐意。啊，这种人，哎呀，总是心里120个不情愿是有的啊，是有的。但是，一想到神的托付，一想到自己的责任，哎，把不甘心就变成甘心了，啊，把不乐意也开始变得乐意了，啊，责任很重要啊，责任很重要。现在上次我们这个教会团契分享啊，很多那个有几个姊妹，她们儿子都大了。啊，小孩都大了，都在问，哎呀，男子汉大了怎么样啊，教育怎么办呢、也是问牧师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对我儿子的教育，我就是两个字，我跟他讲，你要承担你一生的责任，你要清楚自己的责任啊，你做每一件事情啊，你读书，你要做老师，哎，老师教书就是你的责任，你要成家，你养家糊口啊，就是你的责任啊，这个都是责任，你要承担责任。人在社会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岗位上，处处要想到自己的责任。我们成了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想到自己的责任啊，责任在身啊，责任在身，圣命难违呀，圣命难违呀，就这个道理啊，就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从责任感出发去顺从主的命令，绝对不意味着我们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木头人、机器人。啊，这不是这样的啊！好多时候啊，我们在做之前呢、心不甘情不愿的啊，但是我们在行为过程当中会享受到我们的乐趣，特别是看到一个人从不信变成信了，成了一个基督徒了啊，得到了新生命，你那种快感真是难以形容啊，难以形容。这个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那个现在。那一次我还听到一个分享啊，一个年轻的姊妹说，哎呀，我在怀孕之前很不想要孩子，结果怀了孕也是，哎呀，也是很勉强啊，很勉强啊，就是很辛苦，好不容易挨到10个月 他说总算卸货了、啊、生下来了。哇，生下孩子以后，他说我真的变了，看了孩子、啊、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那种喜乐，那种快感是没办法用形容词来形容的。他说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体现我做母亲那种快乐，看到孩子望着你啊，哎呀亲着你，那是感受那种非常非常大的快乐，是由衷而起啊，那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啊，就这个道理啊，就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不是变得冰冰冷的木头人机器人啊，错了啊，不是这样的。哎，神会让我们体会到其中的甘甜啊，其中的甘甜。所以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求很重要啊。这里面有一段话啊，劝人与他和好的这份赐给我们，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啊，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助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看到吗？前面是劝你们，后面是求你们，这段话说的太清楚了啊，是吧？工作的内容叫与人与神和好，工作的方法是劝你们啊，劝你们和求你们来表面侍奉的一个恳切的程度啊。我们劝你们啊，劝你们，就像我劝你们一样啊，就像保罗说的，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那种恳切的态度，那种姿态啊，那种放下自己那种心态，那种姿态，哎，来恭恭敬敬的啊，诚诚恳恳的，兢兢业业的来替主工作啊，有这种态度啊。所以侍奉神的工作都是围绕在劝人与神和好这个中心点上啊，这个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不管它有多少环节，这个中心不变啊。与神和好是我们一切侍奉的工作的中心啊，没有了这一点，其他都是假的啊，都不是侍奉了。所以做工的人不是神啊，神的用人啊，从他的工作内容就看得出，他的工作若不是突出了叫人与神和好，恢复人与神正常关系的事实，这个人就不是神的用人或者神的功能、啊、这个是很重要。中心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哎、现在我们与神不好的理由千千万万啊，与神和好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重生得救，一句话很简单啊，就是重生得救。所以啊，没有叫人遇见神的工作是人的工作，一切单以人为对象，目的只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工作啊，都不是神所需要的，都不过是宗教的活动，但是人却都偏爱这样的工作啊。最近我都在写这些这样的文章啊，严格区分信仰和宗教的关系。宗教是组织性的、仪式性的啊，表面性的啊，信仰才是内在的啊，内在的。建立一个人的信仰，那是一生当中的大事。所以基督的使者就是基督的代表，他的工作啊，明显的劝人与神和好。所谓与神和好，就让神住进他的心中，成为他一生的救主啊，一生的救主，成为他一生仰慕的这么一位神，就是他的信仰啊。人的工作没有明显把这个基督显明出来的，这个人就不是基督的工人。我们要突出基督啊，这个是关键啊。所以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无罪是基督的所事，因为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他根本是没有罪的啊。他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成为神的义，这就是基督的作为了啊，作为了，这是很了不得的。所以神的功能的侍奉一定是围绕这个中心，这个不能变。即便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在主内的成长还是不断要加深与神的关系啊，不是加深跟某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 是通过人之间的工作加上与神的关系，不断地加上与神的关系，不断地爱主，在心目当中神的位置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哎，这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标志啊！所以呢，神的功能侍奉一定围绕着这个重心啊。我们领诗歌啊，我们侍情啊，我们正道啊，我们做招待啊，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一个重心，这就是教会的存在啊。所以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功能或者神的用人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它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啊，应牢牢铭记在心，这是不变的道理啊，这是不变的，是永远伴随着我们，可以说要把这句话贴在自己脑门上的啊，要表明自己是神的功能啊。求主祝福每一位，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缺少这一点，求主怜悯我们啊，借助他的话语，借助圣灵的工作，把这一颗心啊，表明自己是神功能的这一个心智放在我们心中，伴随我们成长啊，好叫我们在叫人与神和好的工作上有份啊，有份。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保罗的榜样，借着生命的话语，借着圣经上这么明显详细的记者，主啊，字字句句在敲打着我们的心灵，在提醒我们，在呼喊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履行了神的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了没有？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承担了作为基督使者的一个名分和职分？主啊，我们过去有所亏欠的，求你赦免饶恕我们。我们今后的道路，主啊，求你搀扶着我们向前走。我们心里的空缺，求用你的灵来充实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冷却的心，求你用你的热量再次点燃我们，让我们火热起来。主啊，这个时代我们真是需要你，求主祝福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Thank you.
去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正是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灵粮。常常学习你的话语，铭记在心，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愿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主耶稣的恩惠，圣灵保惠者的交通与保守，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现世之道。永永远远，阿们。结束了。没声音。
会员。留步，然后那个有知识会会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解答关于我们教会独立的问题，好吧？那我们就等一下，唱完祝福颂了之后就开始。
到那个秘密，
我们要去秘
密，人家有用，我们离开11点的
人。哦，好，那我们就等一下，祝福颂和默祷之后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移步到这个秘密中。
我想就是可能看完如果弄完我们这边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走
先结束
这样还没结束对先结束